联合国高级会议召开，中国人获发声渠道。二十大人事巨变，中办文件藏天机。知情者话，特斯拉权衡中国零售战略，经济太差，中国年轻人过空前苦日子，宁愿唔赚旅游费。波罗的海国禁俄公民入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第77届联合国大会20号召开高级别论坛，在关于人权的话题上，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活动人士前往联合国对面的哈马绍广场公园表达诉求。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普雷斯科特表示，联合国目前亟待在中共政府的问题时做出回应，如何解决中共政府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联合国系统的可信度。在上个月底，前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发布了关于中共在新疆严重侵害人权的报告书。对此，北京政府宣称其嚟自捏造，而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罗指出，这个反应不足为奇，联合国还可以针对北京的问题采取更多行动。公民力量组织创办人杨建利20号对希望之声说，联合国在应对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上做得好不够，其机制难以解决国际问题，但是这个机构成了一个中国访问人权活动者们发声的良好渠道。从2010年开始，很多中国的访问从中国来到联合国，然后将他们的案例希望在联合国能够请愿。联合国成了中国人认为是一个发声的好好的一个平台。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联合国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就是希望访问能够尽好的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让他们的声音让全世界听到，亦让中国的老百姓听到。包括纽约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民主团体，自本周19号起已经在哈马绍广场公园内进行和平集会。纽约地区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义勇表示，自1999年以来，他们年年来这里抗议，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是遭受中共迫害的最大最严重的受害者群体。民主大学执行主任时政评论员汪不积对希望之声说，在联合国总部前表达诉求是联合国人权与难民方面的国际法，与美国国内法都保护的一种世界人民的权利，而中共政府的渗透对世界民主国家造成了很大威胁。大家知道，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当中，西方现在的思想和西方的政治观念要进入中共，要进入俄罗斯控制的独裁国家，与两个独裁国家伊朗、北韩是非常困难的。而他们的这个荒唐的思想登堂入室，到国际舞台，到美国来投资，到美国来买很多小粉红是很容易的，就是不平等啊。汪不积亦指出，但是通过乌克兰战争，乌克兰人民的抵抗，西方国家发现千万不要高估独裁国家的实力，不要高估不管是俄罗斯定是中共，他们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他们缺的就是西方的市场，西方的技术，他们就需要西方的麻木、衰政和软弱。所以我觉得对联合国，对很多世界上这个当今世界不合理的事情，善良还有民主自由的国家的人民，我们应该团结，应该坚强，应该勇敢，千万不要胆怯，没什么好怕的。距离中共开20大已经不到一个月，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修订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通知，分析认为这个是20大前后习近平对内的权力清洗。加拿大著名作家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向希望之声分析，这些所谓规定基本上多数用在中共内部的权斗，因为中共的干部体系都是从上一层层往下指派官员的一种人治，非常极端，是专制暴政的体系，每一层的权力都指向赋予他权力的上级负责。所以 早就好多官员、权力阶层根本唔将嗰啲规定当回事。边个首相有权，边个讲咗算。佢每一个规定都可以针对某一个佢想要达到嘅目的。习近平应该系响呢个紧要关头，要对所谓嘅团队有一个新嘅整肃。咁样接落嚟内部嘅整肃，就都可以比照而家嘅新规定嚟推进。就系响二十大前后，佢应该有一次新嘅权力内部嘅清洗。中共党候人民网九月二十号引述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加强督促检查，对贯彻落实新规定不足的严肃追究责任。据报道，该规定早在2015年7月19号已发布，今年8月19号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修订，9月8号重新发布。规定适用中共所有的各级党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及列入公务员的其他机关，包括参照该管理的机关单位、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报道称，规定中的第四条重点是要解决能下的问题，要求畅通干部下的渠道。成说表示，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以来，他将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帝王一样的角色，不会将自己列为所谓的领导干部行列。中共这些文件都可以去自己解释，非常可笑的。习近平他可以说，那我是负责上，你们负责下。根据规定，干部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况包括政治能力不够强，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等，理想信念动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者，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政绩官存在偏差，不能够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等。大陆民间怎样看待规定呢？亚洲新闻周刊总监黄金秋认为，规定内容都是主观虚无缥缈的东西，好难去量化，缺乏客观、公平、公正的标准，难以令人信服。他向希望之声表示，缺乏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官员，你的职责是什么？就是没有听到说，在工作中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下，在工作中伤害民众利益的人要下，亦没有听说工作中渎职或严重不称职的下。我亦没有听到说，在工作中违反民意激起民众不得民心的下，更没听说做得好的、突出的、得到老百姓拥护的、经济发展各方面好的、得到升职。换句话就是，领导说你得你就得，说你不得就不得。中共中办在这个时候发表干部能上能下新规，增加了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删除退休及任期年限，是不是预示给了习近平无限任命干部的权限？二十大的人士会出现巨变？当然，从百姓角度来看，黄金秋强调，要彻底解决中共官场的陋习、弊端，光靠组织部门的所谓考察、主权者的个人喜好都是靠不住的。我认为，最终这些官员他的可上可下，就应该靠老百姓投票选举来实现。9月20号媒体消息指出，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正在重新评估其在中国的运营战略，并考虑关闭北京等城市的一些展厅，企业可能更加重视成本较低的郊区商店，并为现有客户提供维修和改善服务。两名特斯拉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北京等地一些华丽商场的陈列室在疫情限制期间客流量骤降，企业正在制定在中国的电动汽车销售方式。与主流汽车制造商不同，特斯拉拥有自己的所有门店，而不是依赖经销商。他还在网上销售汽车，即使在疫情期间，中国客户对特斯拉的需求仍然很高。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特斯拉在今年前八个月售出了40万辆中国制造的 Model 3和 Model Y 汽车，其中 60% 在中国本土销售， 这个比一年前增加了 67%。 特斯拉目前在全国拥有200多家门店，然而超过一半的商店不提供维修服务，因为他们位于空间有限的高租金地点，其中包括特斯拉在北京的第一家门店和上海的第一家门店。路透社无法确定特斯拉正在考虑关闭几多城市展厅。在近期，特斯拉成了中共政府社交媒体批评的一个目标。在去年上海车展中，一名女子爬上特斯拉车顶抗议，引发了小粉红煽动抵制特斯拉的舆论。由于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年轻人不敢再大手大脚花钱。路透社报道，近期年轻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接连爆雷，过节衣缩食的生活已经成为新的流行。中国市场研究集团主任卡文德说，我们观察中国的市场消费行为已经有16年那么久，当前年轻人的消费情形是我看到的最令人担心的。中共实施的清零政策以及由此连带的封城措施，停止旅游，全员测试核酸，让中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根据中共中央最近的季度调查，近60%的人而家倾向于增加储蓄，而不是增加消费或投资。香港大学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说，在严峻的就业市场和强劲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年轻人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与他们的父母不同，有些人正在网上分享他们的节俭经验。28岁的女孩杨君说，她在社交网站豆瓣上创办了一个名为低消费研究院的群，拥有会员超过150,000。疫情让人们感到悲观，你不能够好像以前一样将赚的钱花光，下个月再赚回来。她不再喝星巴克的咖啡，为了悭钱不再买法国纪梵希品牌化妆品，节省60%的开支。而纪梵希的母公司以及星巴克对路透社表示，在第二季度企业的在华销售额均出现了大滑坡，这个现象是很多外企都在经历的。立陶宛内政部证实，本周立陶宛边防管控人员阻止了11名俄罗斯公民入境。近期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四国总理签署了拒绝俄罗斯公民以旅游、文化、体育或商业为旅行目的入境的协议，对俄罗斯公民实施陆海空入境限制措施。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过去半年进入欧盟的俄罗斯人大概有100万人次。报道说，在过去半年，欧盟收紧签证的对象主要是他们认为和总统普京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政府的高官、一些国有企业、一些重要人士。但例外者包括欧盟居留卡持有人、欧盟公民家属、俄罗斯异议人士以及各国长期居留签证持有人等群体。BBC 数据显示，有70万的俄罗斯人进入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5个国家，现在其中的4个国家都签署了限制协议。唯一未签署协议的芬兰总理桑拿马林亦表示，他认为向俄罗斯公民发放的旅游签证应该受到限制，并呼吁在欧盟范围内实施相关禁令。芬兰虽然与俄罗斯接壤，但长期保持边境开放政策。据报道，针对是否对俄罗斯实施全面旅行禁令，各成员国分歧明显。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希望能够全面禁止俄罗斯人入境，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匈牙利等国则反对这一提议，认为这样将产生反作用。德国总理索尔茨说，德方认为欧盟已经对俄罗斯的领导层和支持战争的个人采取了制裁，对所有俄国公民的全面旅游禁令将破坏针对性制裁的目的和效果。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